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加坡在网络上的热度挺高的啊，不少大 V 呢都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谈新加坡，基本上呢都是以赞誉为主。我其实最近呢也聊过啊，不过呢聊的是长期执政的事儿，稍微呢有一点敏感，所以呢就只放在会员频道里了。我个人觉得呢，很多大 V 们看新加坡呢都是戴了比较善意的眼镜儿，而且呢大多应该呢也是没有在新加坡生活太久，对新加坡的了解呢更多的是基于经济上的数据以及网络上的评价。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啊，新加坡呢并不是一个多完美的国家，不但不完美，相反呢还有很多的问题。那现在的新加坡呢其实就是一个围城，那外面的人呢想进来，里面的人呢想出去。最近一两年移民新加坡的人特别的多，单单是最近这一个月里啊，我去机场呢接了四趟朋友，其中三组朋友呢来新加坡的目的都和移民有关，有的呢是来考察的，有的呢是自己要移民的，有的呢是孩子要来读书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开宗明义啊，我们呢来聊为什么大家不应该移民新加坡。本期视频呢不存在什么反转或者先抑后扬，全程呢真的就是讲一讲为什么现在的新加坡呢不适合大家移民。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大家的资产呢是少过一两亿美元这样。我相信呢大多数的观众呢应该也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最近移民新加坡的话题这么火呢？不是移民新加坡的人数大增，新加坡呢一共就500多万人口，基数呢太小了，再怎么增呢其实也是增加不了多少的。不像美国一年的非法移民就有200-300万，那5%的来去呢就是几十万人了。新加坡呢，这个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新加坡移民话题火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一两年里移民新加坡的富人多，像这个海底捞的老板、红杉的老板、阿里巴巴的老板、字节跳动的老板等等，都在新加坡拿了身份。疫情结束之后，移民新加坡的中国人里呢，比例增加最大的呢，其实也是这批人。23年新加坡家庭办公室数量同比增加了27%。疫情前呢，大概有个1000万新币，也就是5-6千万人民币呢，就能搞加班了。现在呢，这个5-6千万啊，得换成美金了，还不一定办得下来。小林最近那期讲新加坡的视频里有一个重点啊，他没有讲，新加坡这几年人均 GDP 能冲到世界第二呢，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关系啊不大，和什么这个祖屋政策啊、法律啊、教育啊都没有直接关系。居者有其屋呢，只不过是让大家不造反了。新加坡有钱呢，还是因为把富人们伺候得好啊。这两年呢，这个新加坡真正的增量呢，是来自于这批移民的富人。要让这些富人涌入新加坡，涉及到的呢，更多的还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啊，这个税法呀、税率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洗钱的难易度。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马云老婆买新加坡电屋的那些视频下面的新加坡人的英文评论，清一水的洗钱。还有就是这些富人在这个原生国家过得好不好嘛，是吧？当然咱们说这个小林没有讲呢，也是50步笑100步啊，这些东西呢我也不太敢讲，我呢也不懂，是吧？我只能说呢，新加坡存在一些富豪们洗钱的问题，我说这个应该是谁也不能告我吧。啊，所以呢，因为新加坡本身自己的一些政策，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问题啊，就导致大批富人呢涌入新加坡，他们的到来呢推高了新加坡的经济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呢都是纸面数据，我跟马云平均下来，每个人都好几百亿呢，那有什么用呢？那可能有朋友会说啊，就富豪们不傻，他们都移民新加坡了，为什么你不建议普通人移民呢？在这帮富人没来新加坡之前，我感觉移民新加坡呢是还可以的，但是恰恰是他们来了之后，我就不建议大家移民新加坡了。伴随着这些富豪到来的呢是大量的资金，那这些富豪移民新加坡当然不会把财产都放在新加坡，他们呢只是以新加坡为支点投资全世界。但是哪怕只是部分资金，以新加坡这样一个上海1/9面积的小城来说，那也是泼天的富贵啊。这些富人过来，他们需要租房或者买房，吃好穿好，孩子呢还要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是像疫情之前那样慢慢的进来还好，但是在短时间内进来的太多，加上美元过度放水造成的输入性通胀，新加坡的消费呢在这几年里呢就跟坐火箭一样。其中涨得最夸张的呢是房租，2021年、2022年呢涨得最多，两年上涨了40%多，2023年呢稍微好了点，涨了不到10%。我说比例呢可能不太直观，还是说点具体的数字更好。前几天呢有一家朋友过来租房子，主要是为了孩子读书，孩子的学校呢在横东边，位置挺偏的了，他们找了一圈，最后租了一套70多平的两房的公寓，租金呢4800一个月，现在汇率 5.3 嘛，算成人民币呢大概就是25000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有个朋友的孩子要来国大念硕士，想让我提前帮他的孩子找个单间，要求呢是离学校近，有独立的厕所。我连祖屋呢也一块找了，就没有看到有价格低过1800的，因为国大的位置呢算是比较市区了，一间房10000人民币。 这个呢就是市价，不带一点宰客的意思。我们不去说吃饭喝水这些小钱了，就单单这一个房租就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了的了。注意啊，我说的是普通人，你不要跟我杠那些年薪百万千万的人不在乎这个房租。对于新加坡的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个房租呢也已经很高了，因为新加坡人的平均薪资呢也就是在5000新币左右。一个家庭在新加坡哪怕说不是住公寓，那只是租个普通的组屋，那一个人大半的工资也被房租给消耗掉了，这还没有算其他的水电网啊、吃喝啊、娱乐等等。那这个时候半瓶水的朋友肯定要说话了啊，大 V 们都说了，李光耀呢让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为什么不直接买政府补贴的房子，而是要租房子呢？因为这些便宜啊是给新加坡人占的，新加坡人能占到这些便宜的代价就是你啊朋友啊，或者应该说呢，正是因为有一帮在新加坡的无房的外国人供养着新加坡的房东，新加坡的执政党呢才真正的获得了民心。外国人呢是不能买祖屋的，那即便你花了好多年拿到了新加坡的绿卡，也不能直接买便宜的新祖屋，只能买价格比较高的转售的二手祖屋。好不容易拿到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了，可以买祖屋了，先呢是要抽签选位置，运气好一次选到了好位置了啊，等房子建好又要3-5年，从你来到新加坡到你拿到你的新房，十几年时间呢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呢还是必须是在一切都比较顺利的前提下。那直接买没有补贴的公寓行不行呢？新加坡的公寓的价格啊，还真的没有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核心区贵。好一点的位置，如果只是买99年产权的那种公寓，均价呢可能也就是在10万1平左右。但是租售比呢是中国的2-3倍啊，所以呢一个上海的家庭确实可以把上海的房子一卖到新加坡呢置换一套。但是新加坡政府啊非常的精明，开始新加坡呢是收外国人20%的额外印花税，就是你买100万的房子要先白交20万的税给政府。上海封城结束后呢更夸张啊，直接呢就把这个20%提到了60%，根本就是抢劫啊，除非是搞网赌或者诈骗的，否则60%的手续费啊实在是高的有点离谱了。因此呢现在外国人想来新加坡买公寓也是不可能的了，刚来新加坡的人呢他只有老老实实交房租一条路可以走。这个高房租啊，你现在不是在跟同阶层的人卷，你呢是在跟富豪卷，所以卷起来呢就很不划算，因为新加坡的性价比呢也就随之降低了很多。新加坡的房子呢是政府给本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福利，那另外一个福利呢是教育。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上呢是砸了很多钱的，甭管排名是不是做上去的，反正现在新加坡的大学在亚洲是登顶了。很多朋友移民呢有时候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因为看新加坡的教育不错，所以呢很多人就想当然的呢就带孩子来了。其实外国人的孩子啊在新加坡读书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新加坡呢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他们把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公立学校，他就不单纯是给钱就能上的了，你得看身份。所有的新加坡最好的小学呢都被新加坡人给占满了。外国人呢需要通过一个 AIS 的考试，考得特别好的呢才有可能被分配到一些普通的邻里小学。学费上呢新加坡人是免费的， PR 呢要300一个月，外国人呢要1000。上初中呢也是要考这个 AIS， 只是呢年级越高 AIS 的难度呢会越大。如果说 AIS 没考过，那就只能上私立学校了，那学费呢一个月差不多就要2000新币。花钱呢是一回事儿，但是我是强烈的不建议大家的孩子去上这个新加坡的私立学校的，因为但凡是家长积一点啊，那孩子呢都在上公立。私立学校里的老师呢也许还可以，但是很多孩子的家长呢都是非富即贵，这种环境呢其实是不利于普通家庭的孩子的成长的。当然你呢也可以不考 AIS， 在中国呢准备 O-Level 直接来新加坡读高中。问题呢其实和来新加坡上初中是差不多的，你考得再好也去不了好高中，去不了好高中呢很可能就去不了好大学，反而呢是先去个普通的邻里小学，家长呢寄娃个几年去到一个好初中再上一个好高中更容易一些。直接上大学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由于新加坡的大学排名越来越高了，申请的难度呢大了不少，而且呢还是一样新加坡人优先，像医科商科这些比较热门的学院能留给外国人的位置呢很少，除非呢你很小就来新加坡读书了。这方面呢作为比较能卷的中国人，去到欧美国家呢反而会比较有优势。即便说美国现在在搞亚裔细分法案，但是呢他们起码还是给中国人留了些位置的，不像新加坡我们这些中国来的比较晚的学生基本上呢就只能读工科，除非你运气爆表，否则呢天花板呢就是收入还可以的程序员。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次的身份问题了，那身份人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哎，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如果说来新加坡上学的那女生的身份问题呢是最好解决的，好好读书将来政府呢会催着你换，男孩子呢就比较麻烦了。来了早的政府呢会让你当兵，那有些人呢可能不太乐意，那因为要浪费整整2年的时间是有点不划算的。如果选择不当，移民局呢就会不高兴，那以后呢你再想申请绿卡就会有一些波折，因为政府呢会觉得你想占新加坡的便宜。还有的情况呢是你来工作啊，拿这个 WPSPEP 这种，或者呢开个公司给自己申请 EP 工作签，里 WP 呢想拿新加坡的身份啊是不可能的。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呢哪怕你是个非法移民，只要在美国待得够久都是有可能拿身份的，新加坡呢不可能。 WP 呢属于各种工签里比较好拿的，它对学历还有能力的要求呢比较低，但是作为代价呢，新加坡永远不可能给你绿卡。SP 和 EP 呢会好一些，但是换绿卡的难度呢也远比加拿大、澳洲、美国要难。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新加坡的绿卡是非常好拿的，因为执政党呢希望快速的增加人口，但是后来呢被选民通过选票呢给教训了一顿，于是呢政策就被收紧了。具体有多紧呢，谁也不知道。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呢是完全不透明的，一般国家移民政策呢都是积分制，比如说你这个学历值多少分啊，工作的行业多少分，待的时间算多少分，加起来达标呢身份也就拿到了。哪怕在中国，像要拿这个上海的身份也是积分制，但是新加坡呢是完全没有的，它没有任何具体的要求，你只要来了新加坡，有一张 SP 或者 EP 了，就可以申请绿卡了。至于 P 不 P， 哎，那就纯看这个审查官的心情了。新加坡呢绝对不是大家以为的只要申请人足够优秀身份就一定拿得到，有时候呢恰恰相反，如果你过于优秀他反而不给你绿卡，因为呢他们会觉得你这么优秀的人呢很难在新加坡长久的待。确实呢是有一些人啊，他换了新加坡的国籍只是为了拿美国的 H1B1 的，然后呢他要考虑你的这个种族啊、你的省级啊、年龄啊、家庭啊、所属的行业啊等等等，所以到最后呢谁也不能保证你多久能拿到身份，能不能拿到身份。这里面呢也包括那些资产不够搞家族办公室，所以呢只能来新加坡开公司搞 EP 的老板们呢其实更辛苦，他们每年呢至少要花10万到20万新币去维持这个公司在新加坡的运作，还不算他自己在新加坡的花销。但是有可能呢5年10年你都拿不到新加坡的身份啊！我这里告诉想来新加坡的老板们啊，所有敢跟你保证多长时间能拿到绿卡的中介都是骗你的，张一鸣都还没拿到绿卡呢，你算老几啊，是吧？现在移民新加坡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了，你不知道要投入多长时间、多少成本才能拿到这个身份。一旦在3-5年里你不能拿到身份，那花的时间和成本呢，绝对就超过搞一个美国的护照了。虽然说我经常嘲讽一下美国啊，但是美国的绝对实力呢摆在那里，他们的护照呢肯定还是要比新加坡的护照有价值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交的税高，但是要考虑税务问题的朋友那就是大富豪了嘛，那又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内了，是吧？那纯粹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把各种时间成本都换算成钱，那现在移民新加坡的价格呢至少是移民美国的一倍以上，那这还是不考虑低成本非法移民美国的前提下的啊。可能有朋友会说啊，我就是想要移民，但是呢偏偏又不想去欧美，那你说的那些成本呢还有困难呢我都能接受，那我可不可以移民新加坡呢？这里呢可能就要看一下大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和生活的定位了。我们呢先说事业方面的问题。那一个中国人啊，在新加坡职场的上升空间呢会非常的有限。首先呢因为你是中国人，英文呢肯定不如本地人和印度人，融入度呢也差了一点。但是呢这个问题不是新加坡特有的，作为中国人呢你基本上去到任何国家打拼呢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新加坡对自己的定位了。我可能在之前的视频里讲过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教授就说过，说为什么新加坡的大学世界排名这么高，那就是不出什么享誉世界的名人呢。排名高呢是因为我们按照排名机构给出的标准对学校进行改造，不出名人呢是因为新加坡啊本来就没打算培养什么名人出来，学校要培养的呢就是一群听话又能干活的服务业从业者，这是新加坡给就业者的一个定位啊。那创业呢和听话本来就是冲突的，大家去看中美的那些顶级创业者，哪个不是一身棱角啊？包括大家去看领导人们的讲话，习近平讲话啊，那都是气吞山河胸怀世界。李显龙说的什么，那讲的都是哎，我们今年的祖屋建了多少，消费税想要再加1%啊，放到公司里去也是一样的。新加坡的公司呢都是一帮没有什么梦想的公司，要不然这个公司就是跨国公司放在亚洲的总部，他只要去完成董事会布置的 KPI 就行了，要不然呢这个公司就是服务这些跨国公司的本地公司，他呢也没什么野心。那这种从上到下的稳定的结构呢就使得新加坡整体的趋于保守，所有的创新新加坡都是晚一步，等其他国家玩成熟了他才会接受，比如在中国早就普及了的移动支付，新加坡这1-2年呢才开始发达起来。中国烂大街的电动汽车，新加坡到现在呢也只有10%的渗透率，里面呢还有很多是混动的，纯电的就更少了。中国当年发明的 P2P 新加坡到现在呢也都没有引进，所以以新加坡这么保守的性格呢，它就很难出现什么独角兽公司。一流的人才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是受压制的。你有个什么天才的想法，或者说今年想在公司通个宵啊，周围呢是没有人陪着你的。相比较而言呢，上海、深圳呢就能给你提供这些机会。在海外呢，美国的湾区也可以给牛人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拼搏的环境。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想卷一卷、想有点出息的人，来新加坡呢是不合适的。那有些观众肯定要说了，哎，我就是不想拼搏，我就是想躺平。哎，那我告诉你，也千万别来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呢是很有钱，但是李光耀呢为了让新加坡人产生危机意识，搞了个无福利社会，啥都得靠你自己。那加上这么高的生活成本，你来新加坡一辈子呢就得干一辈子。新加坡有个词啊叫加苏，那中文的意思呢就是爬书，其实呢就是卷的意思，只是新加坡呢它没有中国人那么卷而已。那如果大家想躺平的，那你就应该去新西兰啊、加拿大这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高福利国家。新加坡呢属于是想奋斗没机会，想躺下来呢又躺不平的那种，属于不上不下特别难受。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对自己的定位可能是啊，我在新加坡呢吃点苦赚点钱存下来，将来呢回中文化啊。对于这种观点呢，我首先要说啊，其实呢这个不叫移民，这个呢就是打工。另外呢，就算是打工啊，新加坡的收入呢可能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新加坡工资最高的行业呢，应该是金融、医疗、法律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呢是不可能开放给中国来的打工仔的。中国人呢能做的工资最高的行业呢，基本上就是 IT 了。那我认识的中国人里，大部分做 IT 的朋友呢，工资在10000到15000新币这样，大家乘个 5.3 自己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的华人论坛上啊，大家动辄都是百万人民币的年薪。反正我这么多 CS 毕业的朋友里啊，能拿到20000新币一个月的，属于凤毛麟角，那都是构架师级别的了，10%都不到啊。大部分人的收入呢都在50万到100万这个坎里，想突破呢是很难的。但如果同样的工作放到湾区，税前收入呢应该是新加坡的 1.5倍到2倍这样。大家不要看人均 GDP 好像新加坡比美国高，那是因为新加坡的懒汉少，而且富豪密度高。真正的精英打工人在美国的收入呢还是要比新加坡高一截的。制造业还普通的服务业的话呢，美国的收入比新加坡会高了更多。因为新加坡的这些行业啊是向外劳开放的，东南亚国家普遍比较穷，然后呢新加坡还在不停的吸收印度和孟加拉的劳工，所以价格呢就完全上不去。以前我看过我们公司 PM 那边的人力预算，美国那边的普通工程师预算呢是10000美元一个月，新加坡这边呢只有5000新币，算上汇率就是2.6倍啊，这个就是差距啊。这两年呢因为中美的关系不太好嘛，那很多自媒体呢就尬黑美国，在美国的很多中国人呢也比较低调，不乱嘚瑟了。我呢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我要让大家知道，在美国的能吃苦的中国人赚的呢真的是要比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多。当然了，我可能主要了解的呢是制造业 IT 这类屌丝聚集的行业，肯定呢存在其他我不了解的行业，欢迎屌大的补充。所以呢作为打工人移民新加坡，现在呢就很难找到一个好定位了，奋斗不了，躺不平，赚的又不多。当然我这个前面说的所有的问题呢都是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呢再说点比较生活一些的。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同学在香港吃饭，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去了香港。我是觉得香港比较烂的了，但是呢他认为相比于新加坡，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气候好，有四季，不干燥，冬天呢也不太冷。我自己呢倒是没那么有所谓啊，可能是因为来新加坡的时候呢，我中国的家里呢连空调都没有，冬天和夏天呢都是硬扛的，所以没觉得新加坡太差。但是我观察这些刚来新加坡朋友的反馈，确实呢是对新加坡的气候怨言很大。一个呢是没四季，只有夏天；第二个呢是雨季天天下雨；第三个呢是空气湿度太大了。这个空气湿度的问题呢，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难受啊，就每次下完雨，空气湿度呢能飙到90%，再来个大太阳，那出门走到外面呢，就觉得皮肤上面啊糊了一层粘液一样。我完全认同这个问题啊。只是呢因为我活得比较粗糙啊，并不把这个问题当成什么大事儿。所以如果你对气候的要求比较高，或者之前呢都生活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最好呢先来感受一下。反正新加坡的气候呢在这些适宜移民的国家里呢确实是比较一般的。新加坡生活上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小，小了之后啊生活上的丰富度呢就会降低。全岛的超市里卖的东西呢都是一样的，食物的口味呢都是大差不差的，景点呢也就那么几个。人待在这种环境下呢会很容易无聊。如果大家是从中国的一个小地方来到新加坡那还好，但是如果呢是从大城市来新加坡就会比较不适应了。那我有好多从上海来新加坡的朋友啊，就习近平呢他也骂，但是呢也不妨碍他现在骂新加坡。新加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情往来比较淡漠，这个可能也会是这个国内刚来的朋友所无法适应的。那应该说相比于中国人呢，外国人的边界感会明显一些，但是新加坡人的边界感呢尤其明显。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啊就会去到不同的国家出差嘛，那一对比呢就会发现很不一样。像美国的朋友不熟的时候呢，大家晚上呢也可以一起出去喝个啤酒啊吃个饭，熟了呢他会邀请你去他家里去开个 party 啊，可以玩得很疯的。但是新加坡呢基本上就没有，大家呢都是各过各的。同事淡漠一些呢也可以理解啊，但是包括我们和新加坡籍同学的关系呢也不会太近。可能有人会说，哎，是不是因为这个华人到了这个环境啊就会变成这样。也不是，那隔壁马来西亚的同事呢就会非常的友善。我当时在想啊，就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新加坡这边的福建人比较多，马来西亚的广东人比较多。可是后来呢我发现，哎，台湾的朋友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呢我也无法解释，我只能说呢这个是个事实存在的现象。所以大家移民新加坡的话呢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了，这个其实呢也是一种文化差异吧。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是养老的问题啊，这个呢就又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劣势了。我就只跟这个中国对比一下，就中国的老人他相比于新加坡的老人实在是太幸福了。首先中国的老人的这个晚年生活呢非常的丰富，新加坡的老年人呢好像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想想呢也可以理解，我现在就没啥娱乐活动了，凭啥年龄大了那娱乐活动就多了呢？但是我起码是可以退休的啊，就很多新加坡的老人到了80-90岁还在工作。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新加坡没有退休金，年纪大的人他拿的这个钱啊其实是自己公积金账户里以前自己存的，用完了就没有了，就占不到任何人的便宜的。在中国呢退休金比较高的那群老人，他其实呢就是在占年轻人的便宜。当然这个事情大家要分两部分看啊， 如果你现在已经50岁了，没几年就要退休了，那肯定是赚到了。但是如果说你才大学毕业，那你还得花几十年媳妇熬成婆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咱们不是为了吹新加坡好嘛，所以这部分啊就先装看不到啊。退休金这块呢，新加坡肯定是不行的嘛啊，就不讲究让年轻人奉养老人。那没有退休金加上物价高，养老呢就会很辛苦。另外年纪大了啊，也会更加容易得病，医院呢肯定也就去的比较多了。新加坡呢不像很多发达国家搞这个全民医保，那所以大家呢得自己买保险。但是年纪越大呢，保费越贵，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呢也都不保了，到时候呢就只能消耗自己的公积金账户上的钱或者现金了。有关医疗的问题呢，我以前其实专门做过视频的。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呢都是很高的，中国的医生呢他属于是被牺牲的群体，由于他们的牺牲呢就造就了中国医疗非常高的性价比。那你从中国移民新加坡，其实呢就是放弃了这个性价比，新加坡呢他又没有搞这个全民医保，这个就导致大家年纪大了之后呢，如果想要接受比较好的私立医疗，那就得硬碰硬的治，不像中国可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使用优质的公共医疗。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可以这个稍微总结一下了啊。各位如果要移民新加坡，首先呢要面临前期高昂的生活成本，不能买房，孩子呢不能去好学校。那由于不透明的移民政策呢，这样的情况呢不知道要维持多久。在新加坡扎根后呢，会发现新加坡的工资不算高，那职场潜力有限，但是呢又没办法躺平，天气炎热，平时生活呢又非常的无聊，很难处到本地的朋友。到老了呢，养老也会是个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呢，有的是只要你出国就会遇到啊，有的呢是新加坡独有的。那很多人想要移民新加坡呢，其实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啊，或者呢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在海外配置一些资产，并不是想要放弃中国的美好生活。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啊。大家应该知道，目前国内的人想要玩 A 股之外的股票呢是很困难的，正常的券商呢已经不支持大家出海赚美元了。最近一家券商呢找到了我，他们恰巧呢可以给国内的朋友提供这个服务，让大家呢不用出国就可以买海外的股票了，新客入金呢还有各种特殊福利，光是薅羊毛呢就够大家爽的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我的置顶栏。总的来说呢，新加坡这几年的主要变化呢还是在移民成本上。我认为呢，由于移民新加坡的成本的增加过快，现在移民新加坡呢已经不再具备性价比了。